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上午，国务卿布林肯同新任命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杰克鲁一起抵达以色列，希望达成出于人道主义的暂时停火，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停战。在以色列军方宣布对加沙城进行包围之后，这个是布林肯在一个月内再次访问以色列。布林肯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绝对专注于救回人质，让他们安全回到家人身边。我们相信人道主义暂停等措施可以帮助达到这一点。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五的电视讲话中说，如果哈马斯不返还人质，以色列拒绝临时停火。星期四夜间，以色列军方持续从陆海空三个方向对加沙实施轰炸，以军针对哈马斯的地面行动继续进行。目前以色列军队深入加沙地带，瞄准哈马斯反坦克和火箭阵地，同时摧毁了部分隧道。星期四 ,FTX 创办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被纽约陪审团判定为有罪。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判决可能令这一位前加密货币大亨入狱几十年。在曼哈顿联邦法院，陪审团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审判后，判定班克曼·弗里德所面临的七项刑事罪名全部成立。他被控从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摄取存款，为自己的加密货币对冲基金 Alameda Research 的高风险压住提供资金。此外，他还被控向美国政客输送捐款，以及为他自己和在巴哈马的员工的奢侈生活提供资助。检察官指控班克曼·弗里德犯有电汇欺诈、串谋电汇欺诈、证券欺诈、串谋证券欺诈和洗钱等罪行。法官将宣判日期定为2024年3月28日。班克曼·弗里德仲必须因检察官今年提出的第二组指控而接受审判，其中包括涉嫌外国贿赂和串谋银行欺诈。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6票对196票通过了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援助的计划，共和党基本上全部投下赞成票，还有12名民主党人加入了共和党，但大部分民主党人仍然投下反对票。这个援助计划只保留了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援助款要求，没有考虑拜登提出的总额1060亿美元，包括对乌克兰和台湾等的一揽子援助，因为两党分别控制国会两院。拜登亦都表示要否决该立法，使得这一援助计划通过的前景变得复杂。星期四通过的一揽子计划和常规不同，新上任的议长约翰逊要求减少给美国国税局143亿美元资金，用来支付给以色列的援助费用。约翰逊说，共和党的一揽子计划将为以色列提供自卫所需的援助，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并铲除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同时努力确保负责任的支出并缩小联邦政府的规模。由11月5日到10日，中国国际入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日前，驻华欧盟商会批评说，上海进博会只不过是政治做show，并不是真的商业和贸易活动。欧盟驻中国商会的副会长戴开洛告诉媒体，这个更多的是一场政治事务活动，更多的是一场政治营销活动，关于商业的话题真的很少。他指，由于中共只是采取象征性的贸易姿态，而不是推动商家恢复信心的切实成果，欧洲企业不抱有幻想了。此外，进博会和中共所谓的推动全球入口，展示开放改革议程的说辞相反。过去5年，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欧盟商会上个月发起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由首届进博会以来，欧洲企业的参与率已经从42%下降至32%，只有1/4的与会者在去年的进博会上达成了商业交易，比2018年大幅减少。 礼拜四，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联手对俄罗斯实行了新一轮的全面制裁，涉及数百个实体和个人，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能力、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协助俄方逃避制裁的公司等。在能源方面，参与西伯利亚的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的大型项目的开发、运营和所有权的主要实体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人机方面，十几家俄罗斯公司由于为俄军提供了用于入侵乌克兰的无人机支持，被列入贸易黑名单。此外，阿联酋、土耳其和中国的一些公司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继续向俄罗斯运送商品，包括武器系统所依赖的部件。被制裁的中国实体有四家，其中北京嘉禾恒德和上亿咸达进行了数百次光电设备、相机和其他物品的运输。中国天利向俄罗斯公司运送过雷达组件，总部在香港的白斯托中国制造有限公司协助俄罗斯军火制造商入口了铝部件。
礼拜四，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公布了亚马逊反垄断案的最新细节。画总代号为尼斯湖水怪项目的秘密定价计划，可能为亚马逊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额外利润。美国17个州的总检察长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今年9月共同起诉了亚马逊，说该公司非法垄断。除此之外，该诉讼还指控亚马逊掩盖了其他零售商提供的商品低价列表，还向卖家收取高额费用，抬高产品价格。礼拜四，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诉状中说，亚马逊在线超市中有大约10亿件商品。该公司在2010年开始测试定价计划，通过尼斯湖水怪项目监控例如沃尔玛和塔吉特等其他在线零售商是否跟踪其价格，还提高可能比竞争对手跟踪的产品的价格。在其他零售商开始提高自己的价格之后，亚马逊会继续以虚高的价格销售产品。礼拜四，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美国大学对哈马斯、真主党和其他恐怖组织的支持，还指出这个可能令到犹太裔师生面对充满敌意的环境。众议院以396票支持、23票反对通过这项决议案。众议员在决议案中呼吁校园管理者应谴责大学校园中的反犹太主义，确保犹太裔师生和来宾不受恐吓，行使其他人享有的言论自由。该决议指出，哈马斯和真主党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除此之外，哈马斯10月7号发动袭击，蓄意杀害并绑架以色列平民，还说要彻底摧毁以色列，杀害犹太平民。决议案表示，令人不安的是，很多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组织将袭击事件完全归咎于以色列，还美化暴力，使用反犹太言论，而支持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动。礼拜五，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前是乌克兰西部和南部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私人住宅和商业建筑亦被破坏。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由库尔斯克和海滨边疆区阿克塔尔斯克出动40几架 Shahed 无人机，其中24架被击落。这个是俄军几个礼拜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目标是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南部的敖德萨和克尔松，以及乌克兰西部和波兰接壤的利沃夫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到今次袭击时表示，我意识到随着冬季来临，俄罗斯恐怖分子试图制造更大破坏，我们会对敌人作出回应。乌克兰官员警告说，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二个冬季之后，乌克兰再次面临俄罗斯对能源系统的空袭。由于过剩产能较少，备用设备亦好少，乌克兰能源系统比去年还要脆弱。今日 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表示，上个礼拜来自中国军方的歼十一战机在南海国际水域上空对一架加拿大 CH-148 旋风直升机进行两次危险拦截行为，令双方机组人员处在危险之中。布莱尔说，一架中共战机最初飞过这架加拿大直升机，令到直升机经历严重喘流。在当晚的时候，另一架中共战机直接向加拿大直升机前方发射照明弹，加拿大飞行员被迫进行机动以躲避照明弹。中方指照明弹进入飞机旋翼或入气口。拦截行动发生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远远超出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范围，而加拿大直升机当时正在该地区进行例行演习。庆幸加拿大直升机在这两宗拦截事件中没有受损，机组人员安全。布莱尔表示，加拿大当局认为中共飞机最近的行动很不安全，已经与中共进行外交沟通以表达担心。今日美国劳工部公布就业报告，美国十月份招聘大幅放缓，新增非农就业人数150,000，低于道琼斯普遍预测的170,000。就业报告仲显示，十月份的失业率升至3.9%，高于预期的3.8%，创下2022年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引领就业增长，十月份新增58,000个就业。其他增加就业的主要行业包括政府部门、建筑业、社会援助以及休闲和酒店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减少12,000个就业。资讯相关产业减少9,000个就业。制造业损失了35,000个就业。大部分是由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罢工造成。随着罢工现在已经解决，分析人士认为就业人数会在11月反弹。即使美国的通胀率仍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目标，但美联储在过去两次会议中都选择不加息。根据资商所的数据，今日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市场会在12月加息的可能性进一步减低至 10%。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